这个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呢，他宣布参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这就打乱了党内竞选连任优先的这样一个惯例，迫使蔡英文呢，他在出访前匆匆的宣布正式参选。获得深绿阵营支持的赖清德自称为台独工作者，对于争取当全民总统的蔡英文构成了严重挑战。我们看到九合一选举失利之后，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有多大机会上位，面临独派和中共两面夹击的蔡英文，他会不会为巩固基本盘而倾向深绿？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这个最终的争论呢，还有没有可能形成许多绿营人士所期待的那个蔡赖配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上半场的节目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这个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帷幕，海峡两岸呢都在关注，好戏登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执政的民进党内部，赖清德逼宫呢，无疑是最吸眼球的这样一个事件。我来请教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有人说啊，九合一选举标志着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台独深绿阵营遇挫。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代表深绿势力的赖清德凭什么还能够在绿营中人气不减，并敢于挑战蔡英文总统呢？
2018年年底九合一的大选，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其中有一部分是经济的问题，就是基层底层的人民生问题，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蔡政府改革的措施，觉得也许战线开得太多，或者是在执政的风格上面，在进行改革措施的一些手法上面不够周延，或是说一次得罪太多的选民。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去年11月的公投跟大选是绑在一起的。那么在公投的许多议题上，包括能源的问题，包括同婚的议题，执政党其实没有采取一个积极、采取任何立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在领导力上面它是一个退缩的。那么种种的因素构成了去年九合一大选的结果。所以并不是完全是统独的问题，那大部分的问题，因为它特别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所以大部分的问题还是在基层的民生问题跟经济问题。那么赖清德先生在宣布当选以前，他其实他话语中间已经透露说他倾听到了基层的声音，所以其实是他在特别是他退下行政院长之后，在基层中间走动的时候，特别是做补选的辅选的时候，听到了许多基层的反应，觉得说责无旁贷，觉得说可以给人民另外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是这么看，其实他并不太是一个逼宫的态势，他是期待做一个良性的君子之争。那么这其实是台湾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的一个部分。所以当然赖清德先生您说他有深绿阵营的支持，那么是的，有许多的群众是对他有极深的期望。那么他在领导的风格上面，给人过去的形象是一个果决、有所坚持，而且敢言的一位政治人物。那么他也同样愿意提出一些改变的愿景。那么从这些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的参选是一个良性的。那么也促成蔡政府也要提出一些改革的作为，比如说他要告诉选民说，如果他要竞选连任，是否他听到了基层的声音，是否他也能带来一些改变。所以从这些角度看，我认为是一个政党的民主的良性竞争。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先生啊，身为与执政的这个民进党对立的国民党这个文宣官员，您如何看待目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之争？从这个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你们在即将开始的这个总统竞选中，是愿意看到这个蔡英文呢，还是看到赖清德胜出呢？
所以我想一开始 我认为说这是对于这民主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常态的表现啊，这一点是绝对确实要给予肯定。就是说赖清德他出来宣布说他也要角逐民进党的总统初选，简单讲上个礼拜台湾的政坛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个震撼弹啊，就是第一天礼拜一的时候赖清德就宣布参选，而让原本来行礼如仪会认为说民进党内部好像就是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突然变有180度的大转变，也无怪乎到礼拜四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他要出访之前还要先丢出了所谓的三个条件说来回应赖清德的讲法。但我们原则上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参选声明其实讲非常明确，就是他700多个字的一个参选声明其实距离行间里面没有想要表达但是没有写出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认为在2020年民进党很有可能失去政权，而赖清德是有可能可以帮民进党赢的人，如果说是蔡英文出现的话可能民进党就会失去政权，也因此赖清德他跳出来其实他的正当性或者说他的高度或者说他打着这个所谓的大旗以及他现在民进党内的支持度来说普遍都是比蔡英文高的理由其实就在这边啊，就是大家还是普遍认为是说有可能赖清德来代表参选的话对于民进党2020比较有赢的机会。那不过说实在话真的对于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其实对整个民主机制发展来说应该这是好事，因为各政党其实各政党的人士一定都会希望是说最强的母鸡出现，因为2020不只是总统大选还有连带的73席的区域立委选举啊，那区域立委选举其实每一个部分全都是单一选区的选举，所以换句话讲是说只要有比较强一点的母鸡带领的话呢基本上对于各区域的立委的选情都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帮助。我们就简单来说如果说2020还是蔡英文，而过去台湾一直在做的这个民调蔡英文一直都不管是两个对决蓝绿对决或者是说三角的局面发生蔡英文都是落在第三名的位置，那如果说还是由蔡英文来竞选连任的话可能对于民进党区立委的选情会真的是雪上加霜了。所以说现在赖清德跳出来即使民进党内没有太多的表态或太多的反应，但是我相信对于某些民进党的这个尤其是有意要参选立委的这些党籍人士来讲应该都是乐见赖清德出现。那最后我想当然主持人刚刚有提到是说对国民党来讲啊其实站在政党的立场也许大家会认为是说国民党希望是越弱的对手出来越好，因为可能代表是说我们比较赢的机会，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我个人认为啦其实我们的胜利绝对不能只是建立在讨厌民进党上。2018年的921选举很多人会觉得是说并不是国民党胜利而是讨厌民进党胜利，那对于国民党来讲我们当然一定要更有责任去争取人民的认同，因为并不是说只是大家比烂嘛，不是大家在比这个烂苹果哪一个比较烂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其实我的立场很简单，我还是认为说民主机制就是两个政党，比如说我们国民党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会来谈到，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期待民进党透过正常的民主程序然后推出一个最强的人选，并且把政治立场核心价值以及目标2020要怎么样带领台湾社会中华民国人民走向什么样的道路都说清楚讲明白，那自然而然民众就会用选票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好的，那么有人呢就说台独的执政方式呢现在看起来完全不适合台湾的安全和繁荣，我们看到蓝营国民党经常这样挑战，已经被说这种情况已经被蔡英文3年的败绩所证明了。可是赖清德呢他仍然我们看到以制宪设贬等深绿台独路线为竞选纲领，因此呢好像似乎并不被看好。那么我来请教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谓说蔡英文的失败或是不被人民接受是因为他实施了台独的路线，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那么也许从中国的方面他们会觉得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说所谓他一个未完成的答卷，然后他所谓不接受九二共识，所以有一步一步的进逼，包括 台湾不能够再去参加过去能够去的 WHA 的国际组织的会议，或者说有一个邦交国一个一个接的断，或者说文攻武吓，然后比如说压迫企业改名等等，那么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中国所挑衅。那么没有一件事情是蔡英文挑衅出来的。蔡英文基本上在两岸的立场其实是的，他其实他是属于说维持现状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是跟民进党的主流派是一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它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么所以它不需要再宣布独立。那么在清德先生的脸书上面的三个原则也是讲到这，也是讲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他的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的主张。也就是说现在以蔡英文的讲法，就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相对于中国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些是在各种的政治的语言中间有不断的变化，所以如果说这个叫做台独的执政方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有点过度的夸大了。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人民大多数是这么看的，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国民党也是一再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特别在习五典之后，在习五典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里头，所有的目标只能朝向统一，没有其他的选项，没有说一中可以各表的情形。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华民国台湾可能不分蓝绿，在台湾都是一个人民最大的共识。那么如果叫做台独的执政方式，那么可能问题在于中国应该要更正面的来面对台湾人民对于他们自己前途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台湾已经完全民主化。那么赖清德也有讲到说，台湾的未来应该有2350万人台湾人民来自己决定，那么不能够接受其他国家的强制性的安排，那么也不能够接受其他国家的打压。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些只是深绿的民众是这样看，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实是有一点误会。那么现实来说，台湾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以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工程来讲，是制定宪法只是这正常化工程中间的一环。那么赖清德先生他自己对于这个的立场其实是相当务实的，他只是说现在的宪法在政治上面造成很多困难，那么让政府可以更有效能更好的服务人民，那么他支持我们从草根性的一个民间组织的方法由下而上的来推动制宪运动。那么至于您提到的涉贬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牵涉到我们对于前总统他的司法过程中间的一些瑕疵的部分，那这些瑕疵是经过监察院所认定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在更换法官，在这个从专业庭变成一般庭的种种司法程序上面的确是有一些瑕疵的。那么如果有这些瑕疵，似乎政府应该出来面对，然后作为一个把瑕疵治疗好，至于也作为族群之间一种和解共生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些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深绿或是极独的主张，这些其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
好的，那么另外有媒体就分析呢，说蔡英文总统目前就面临着这个深绿独派和中共的这个两面夹击，而他不久前呢这个升高反制习近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姿态呢，提升了他自九合一选举以来一路下滑的这样一个声望，因此他有可能进一步会向深绿靠拢，背水一战，来对抗大陆，打赢选战。我来请教洪先生，您分析蔡英文他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因为民进党他现在的一个初选方式，他采取的是全民调，而现在公布的时间来讲，因为之前当然认为是说可能没有人会挑战，也因此他其实是希望越短时间结束越好，但没想到现在有点像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因为现在只要4月17号以前，目前应该就会产生人选，因此在这一个月很短暂的时间，现在蔡英文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想要来挽救他低迷的民调，而最快的一个方式，刚刚我们的来宾其实也有讲到，就是说过去两年10个月，当然 蔡英文的低满意度跟低支持度其实成因有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内政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包括青年问题，当然也包括两岸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很难去马上处理这几个国内内政经济等等问题，那最有效的方式有可能就是在两岸的路线。那当然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蔡英文他的一个不管是强硬的回应啊，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民调上面反应也凸显了让他要尝到甜头，也因此他当然会希望有可能要再剑走偏锋的情况。不过我们也提醒啊，因为现在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来讲，我个人认为是说中国大陆那边也一定会尽可能的不要有任何让他们去见缝插针或是借题发挥的空间、嗯、那但是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的元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主动的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挑战对方的一个底线，那这可能也许会有助于他短期内的网络的声量，或者说对民众的媒体的声量进一步的获利，在全民调的这边获利，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对于整个国家长久的一个发展来讲，当然这是绝对不应该也不允许也不应该被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会感到担忧，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中华民国以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福祉来着想的话，民进党内的初选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因为这个总统大位，当然人人都很想要竞争啊，所以有这个存在点是有可能的。不过另一点我也再简单的回忆一下，我想赖清德他过去所谓的台独的务实工作者也好，或者说这个涉贬的一个议题也好，其实现在也看得出来赖清德因为他现在站的高度是比蔡英文来的高的，也因此赖清德某种程度上也慢慢的在往中间选民靠拢，因为赖清德很清楚知道，如果说他要出现之后，2020的总统大位，并不是只是讨好台独的少部分人士就可以拿到大部分的选票，也因此，你看赖清德他以前是讲台独，但他现在已经改口变成是台主，台湾人民做主的台主，说那某种程度上他是往中间靠拢。那另外，特赦陈水扁这个议题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并没有在进一步的在公开讲，如果说赖清德你真的要说所谓的特赦陈水扁的话，很抱歉请容许我提醒你，2300万人并没有，大多数人都认为陈水扁就是一个贪污犯，而即使是过去的案件他有审理上有一丝微的瑕疵，但是现在为止陈水扁都还有两个贪污的案件自始至终都是在审理中，但是因为他的病情，所以说造成说他没有办法来审理。如果说陈水扁他真的要被特赦，讨论到这个议题的话，第一，请先把他现在审理中的案件一五一十的审理完毕；第二，请陈水扁先向全国人民来做道歉，并且承认他贪污的事实。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再来讨论特赦，否则的话都是假议题，而2300万人是绝对没有共识去特赦一个贪污的罪犯。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好的，谢谢许波。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宋承恩恩先生，就是这一次这个民进党再度的出现有两位这个想要这个竞争总统的这个候选人，让我们想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苏贞昌跟谢长廷他们也曾经呢这个彼此相争过，那那个时候当然两人就简直是撕破脸了，彼此把这个底都掀出来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也是给了竞争对手的一个机会，就是不管谁出现呢，都给对竞争对手有了攻击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一个候选人的机会哦。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蔡英文跟赖清德相互这样子来竞争的话，会不会重到2007年的那个时候苏谢相争的覆辙？另外一个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个有很多支持赖清德的人都说他如果不是真的想选不会做出这么明确的决定啊。那么但是到最后呢，如果说是形成了这个蔡赖配的话，就是说到最后接受协调了，那有人就说赖清德是玩假的，那会有也有很多支持赖清德的人会感到失望。可是有民调显示说蔡赖配才是比较能够获胜的组合，那么这会不会对于两位候选人来说都是一个困局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情势跟过去的情势有一点不同，就是民进党知道他没有分裂的本钱，如果他分裂的话，就是前景非常不乐观。所以两位候选人现在所出来的都是说为了台湾，然后为了民进党，所以他们都强调要团结，他们并是做一个君子之争，然后是给选民不同的选择。那么所以这一点我相信跟过去是不同的。当然关于是否赖蔡佩或是蔡赖佩有可能的情形，那么要看这两位这两位候选人的风格，以我目前来看似乎的机会不大。那么因为赖清德做这样的举动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而且经过长期的考虑，那么以他的个性来说应该是会走完党内的初选程序。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后面这些新的局面就是需要处理。那么我们都期望两位以一个更大的格局，就是刚刚所说的，不单是为了民进党，也是为了整个台湾，也是为了整个民主体制的维系来做整体的考量。那么如果蔡英文胜利的话，那么就牵涉到赖清德如何在他如何采取一个比较优雅的姿态，能够支持民进党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赖清德出现的话，那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局面，也就是说现任的总统将无法代表现在的执政党去竞选未来的总统。那么他的任期还有一年多，那么有人说这就是提前的跛脚或是跛鸭子总统。那么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民进党党内有一个妥善的处理。从这个观点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性的思考，比如说在内阁制的国家，这个问题相对就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现在英国的首相梅伊面对很强大的不但是反对党的挑战，也面对执政党内部的挑战。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内阁制的国家，所以如果保守党的阁魁换了，把梅伊换下来，那么现在的执政党保守党不经过普选就可以，新的党魁可以作为内阁的总理首相来组成新的内阁。所以他没有一个严格的任期制，他没有一定说他就是看执政党的首相执政党的党魁来做新的国家的元首。那么以台湾的情况似乎可以考虑说，如果赖清德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而蔡英文还要继续做总统，那么似乎可以考虑以民进党也以现在政府的立场执政党的立场做一些人事的调整，比如说让一些能够代表赖清德派系的能够代表他的心意的人能够进到政府中间。然后这当然牵涉到说现在总统要有这样的雅量，要有这样的格局，能够为了整体来做考虑。那么从这些呢，就是一些新的局面跟新的思考，如何说不会杀到，如何说不会竞争到像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个情形，就需要看政治人物的格局以及他的真正为台湾着想的这种领导力。
宋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洪发言人，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任何的一种战争都要知己知彼，那么下一场我们谈到可能谈到知己的部分，我们现在先谈知彼的部分。我想在国民党内可能也针对这个蔡赖是否分啊，或者和啊，或者刚刚宋先生所提到各种创意性的组合，都有可能都有一些评估，是不是可以谈谈目前党内是怎么看待这样的？
就我上礼拜这个赖清德他宣布参选之后，我就有提过，民进党现在还想做所谓的一个协调啊，但是如果说协调没有纳入一个可能性的话，协调就是玩假的。什么可能性呢？赖蔡佩，就是现在赖清德既然已经宣布要参选，蔡英文也宣布参选，那就是两位嘛。那协调就是要不设底线的才能叫做协调，不然的话现在民进党听起来只想要蔡赖配或是想要劝退赖清德，那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因为赖清德他不要宣布出来参选，也许蔡英文形势比人强都会到最后去拜托赖清德来跟他搭配，但是赖清德没有，赖清德选择站出来，那就代表是说我个人认为赖清德已经下定了最大的一个决心，绝对不可能接受任何的妥协或是到最后屈居于副手。那如果说协调是可以协调成赖蔡配的话，那有可能赖清德反而会考虑，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讲，或者说对于整个这个民主体制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现任的总统要当别人的副手吗？恐怕非常的困难。好，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有存在所谓的蔡赖配，因为很简单，赖清德如果说民调获胜的话，那就是赖清德当家做主，赖清德当家做主怎么可能再去做蔡赖配呢？那这样不就变成又是比2016年国民党那时候惨痛的叫声换柱事件还要来的一个惨烈吗？那如果说是蔡英文出现的话，那赖清德应该也没有这个脸皮，或者是说应该也没有办法再去当蔡英文的副手，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是打脸赖清德他现在所谓的一个参选声明嘛。所以说纵观来讲，我认为是民进党虽然就像我们的韩国瑜市长他也讲了，就是说民进党的愈合能力啊像妖怪一样强啊。我个人认为是说4月17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民进党会做一个君子之争。当然表面上君子之争，私底下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呢，4月17毕竟结束之后离明年的1月11还有将近7-8个月的时间，而只要谁出现了，下面的这一些区域立委也会西瓜挖大边了哈，就是说谁出现之后呢，他就是实质的影响力的人，那也都会往他靠拢。那另外假设赖清德出现的话，蔡英文他就安安分分守守急急的做一个这个看守政府，一年的时间他只要确保政府开门关门，政府的这个公务人员有这个薪水，然后大家可以就很正常的营运，不要有任何的重大的国家的政策的一个产生，我想这应该会是他最好的一个作为，而就让赖清德以及就让国民党提出候选人，或甚至说有可能柯文哲要参选，好好的来接受民意的考验，我想这是现在蔡英文也好或说赖清德也好一个最好的走向跟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呢机制本来就是零表协调民选的流程，哪里来的逼宫？看来不太认同我们这个题目逼宫。那么王真前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但不是共产党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也要尊重台湾的民主自治。最后一位是 BQLQ3，OK， 这个名字很长。他说台湾人呢被政府和这个政烙洗脑去中国化，导致相当多台湾人对中国甚至中华民族没有认同感，所以被台湾政府操控意识形态，即民意不算数，就像外蒙被苏联操纵的投票一样道理。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时间关系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我们将探讨国民党和蓝营总统竞选的这样一个选情，看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大陆行呢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他会不会这个确认参选，那么人气高涨的这个韩国瑜呢，他有没有可能最终成为蓝营的共主呢？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